律法与恩典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比较大，所以不是一两次可以把它说完的。那么上一次我们讲是从得救开始提的啊，我们说到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是从这里开始讲。那么今天呢，我们有讲义了啊，我就想我们有一部分我们上次讲过的，我们就简单的提一下，没有讲过的我们今天就按照讲义。好，第一个我们今天把律法今天要把律法把它交通。那么第一个我们说的律法的定义，上次我们没有讲这一个哈，什么叫做律法。律法 是神对人行为的一个规范，或者说神对人行为的一个限制。律法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就好像是一个 poster， 就是打一个包，一包一包的，那意思说把你规范起来，你不能乱啊，所以一个东西把你包起来。旧约的圣经里头是把它作为法规也好，翻译成法规。那么这都是神对于人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规范。那么从律法的性质我们来看，以律法的性质来看，律法的内容是代表了神的性情，而是代表神的性情。这个我们要请大家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我们先读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那个律法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我们知道诫命就是律法的总纲了。既然是圣洁，神的性情就是圣洁的，是公义的神，对不对？神也是良善的，所以这个律法就是代表了神的性情。神就用神的性情来规范或者来限制一个人的行为，要我们的行为是在圣洁的里面、公义的里面、良善的理念。所以律法就是代表神的心情。那么罗马书第七章的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但我是束缚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律法是属灵的，那么我们知道神是灵，所以律法是属于神的啊，因为它是属灵嘛。另外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利益、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信的人，并没有分别。所以律法是代表神的义。刚刚我们讲律法是公义、圣洁、公义、良善。公义，这个公义就是代表神的义。好，所以律法就是代表神的性情，它的内容。 神用神的性情来规范我们一个人的行为。第三部分我们就讲律法不能废弃的，不能因为人守不好律法就废弃。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人是守不好律法，圣经里告诉我们人守不好律法。那请我们读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一心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人是守不好律法的。因此凡有血气的，这个血气这个字原文是肉体，凡是有肉体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说明人守不好律法。神又把律法给人，人又守不好。后面我们要说为什么人守不好律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但我是束缚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人守不好律法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律法是属灵的，我是属肉体的，我这个人已经卖给罪了，所以我就守不好神的律法，因为律法是属灵的。第三，请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十九节，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这是主耶稣说的。刚刚读罗马书是保罗讲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那个神面前称义。这是主耶稣亲自讲的，摩西把律法给你们犹太人，你们没有一个人守他律法。所以看来这是律法是人守不好的。第二部分就是第三个题目的第二部分，律法人守不好，但是律法还不能废掉，还要成全。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这是上次我们读过的，因为有些姊妹们没有来，今天我们再把它读，我们也做一些解释。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要读到十八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十七章十七节里面的这个成全这个字，和十八节里面的成全这个字，在希腊文原文是不同的。十八节这个字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个成全 就是律法一定要成就，因为律法是神说的话，神说的话不能随随便便，你人心不好，你有肉体，你心不好，神的律法哦，神的话就不算数，那不行的。啊，神的这个律法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天地可以废去，律法不能废，一定要成就。这是主耶稣亲自说的话。那么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七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七节。天地废去，叫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好，就说天地啊废去很容易，这是律法的一点一画要废去是不容易的，因为那是神的话，不能随便废的。所以主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也说天地废去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成全我们讲了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就是成就。成就的意思就要行出来，律法一定要让人能行出来。好，让人行出来，这里就有两个意思了。怎么行出来法？第一个，主耶稣没有来以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四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即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了？好，主耶稣问犹太人，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犹太人是根据摩西的律法来定人的罪，好定他们自己的罪。什么叫做罪？在当时就是摩西的律法来定人的罪。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当中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意思就是说，按照摩西的律法，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主耶稣没有罪，为什么？主耶稣是第一个人成就了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就代表神的性情，是神的话，神的话不能随便废去的，人一定要把它守好。但是主耶稣没有来以前，没有一个人守好了律法，所以律法在主耶稣以前是没有成就。但是主耶稣来了，第一个律法是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你看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就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主耶稣没有罪。那么也就是说，主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首先是成就在主的身上，因为主耶稣是道成肉身，他有一个血肉之体，他成就了这个律法，也就是他守好了律法。摩西的律法不能定他的罪，这是第一方面 就是神的律法不能随便过去。第二方面，那就是马太福音五章的十七节，莫想我呢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一个成全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是充实，上次我们说过，也就是说把摩西的律法还要把它充实。怎么来充实摩西的律法？充实这个成全，充实是什么意思呢？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第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犯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把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摩西的律法只提出来有一条，就是不可杀人，但是摩西的律法没有说不可向弟兄动怒，摩西的律法也没有说不可以骂弟兄，没有。所以如果你向弟兄动怒了，发了脾气了，摩西的律法不定你的罪，你没有罪，因为你没有杀人，杀人才是罪。你骂弟兄是魔力，魔力就是笨人啊，摩西的律法不定你的罪，但是主耶稣的律法却要定你的罪。你发了脾气，主耶稣的律法也定你的罪，这一个就叫把律法充实了。摩西的律法不定人罪的地方，到主耶稣来有一个充实的律法，充实的律法要定人的罪了。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这是两方面，一方面律法一定要成就，首先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第二个律法要充实。律法要充实，这是主耶稣来充实了律法，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的律有没有律法？有，我们今天是活在充实律法的下面，我们有充实的律法，我们不守摩西的律法，但是我们有主耶稣的充实的律法，你看到没有？摩西的律法是说不可杀人，我们是说不可恨人，不可动怒，你看到没有？那么这个律法就充实了摩西的律法。所以今天应该说基督徒是活在充实的律法里面，因此基督徒应该是都守好了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首先是成就在主耶稣的身上，然后成就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的律法是充实了以后的律法。好，那么现在这里啊，要请我们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二十节开始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开始读啊，这个我们今天先读，我们讲义上没有，下次要继续给大家哈，因为这个题目很大，所以前后有的时候要把后面的摆在前面，要提一点。 啊，后面还要继续更深入一点来交通。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我也要得犹太人。这个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这个做字翻译的不好，原文的意思不是做，是像犹太人。像犹太人我就像犹太人，这个像是像他的意思 like 或者 as。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这个律法是指的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不是守律法的吗？摩西说像律法以下的人，就是在守律法的犹太人，他们是在律法以下。摩西讲，不是，保罗讲，我虽不在摩西的律法以下，还是像律法以下的人，那个做又是像 as 或者 neck 啊，律法以下的人，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二十一节，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好了，保罗这句什么意思？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像是没有律法的人，我又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底下他一句话很重要，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这个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是什么律法？是主耶稣充实的律法啊，充实了的律法啊。保罗有律法，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有律法，我们的律法不是摩西那个律法，不守那个律法，但是我们有充实了的律法。充实的律法就比摩西的律法的要求更高了，更高了。摩西的律法是不可以杀人，今天我们的律法是不可以向弟兄动怒，不可以恨人，你看这个就高得多了。啊，再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四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四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好，你看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律法是写在心上的律法，写在心上的律法。这个律法不是摩西的律法，是充实了以后的律法。所以保罗说他在主神面前是正在律法之下。因此我们要分清楚啊，摩西的律法和我们基督徒今天的律法是不同的。摩西的律法是外面的律法，外面的律法就是要有圣殿，你看他们要有圣殿，有物质的圣殿。外面的律法要有祭司，外面的律法要献牛羊的祭，外面的律法要有很多的规条要去守，包括守安息日。外面的律法还有一点，还要守十一奉献，那都是外面的律法。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律法不是写在外面， 所以我们没有物质的圣殿，不要去修一个圣殿了，不要去献牛羊的祭，也没有祭司制度，因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没有专门选出哪一个人来做祭司。那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叫做什么？圣洁的祭司。你看到没有？我们没有专门的祭司了。请你要知道，传道人牧师不是祭司，不是专门祭司的一个职分，不是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了，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都可以侍奉神了。因此摩西的那个律法是外面的，有祭司制度，我们现在没有祭司制度，我们都是祭司。我们今天没有外面的规条，如果哪一个教会还有外面的规条要你去守，这就不符合圣经了。我知道在国内大陆有一种这个团体，它有规条的，它的规条就是家里不能买电视机，因为那是撒旦的东西。如果你家里买了电视机，你不可以来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姊妹从小一开始信主耶稣，头发就不能剪，就要等它很长。所以有的十几岁的姊妹头发很长，怎么办？就盘在头上。就盘在这个头上，啊，盘一个饼在头上，十几岁就是这么样的。这叫规条了。另外就是聚会天气很热都不能穿短袖，一定要穿长袖。男的要穿长袖长裤，姊妹们不能穿裙子，也要穿长裤长袖，这是规定，好不好？还有很多的规定。好了，那么这一个就叫外面的规条，去守外面的规条。今天我们的律法是在心里，是摆在里面的。我们的律法就是圣灵的教导。我们的律法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圣灵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十四章。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十四章二十六节，约翰福音。我们的规条要守的不写在外面，我们是在里面。摩西的律法是不可杀人，我们的里面是不可以恨人。你当你恨人的时候，你看圣灵就指教你了。 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圣灵指教你了，凡事上嘛，指教你，在里面跟你说话了，这个叫我们里面的律法了，是在我们心里面。而且圣灵会吸引使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这是我们里面的律法。除了圣灵以外，我们里面还有一个生命啊，永生啊。这个永生就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每一种生命就有每一种生命的性情。神造了很多的生命，你看每一种生命就有性情，老虎有老虎的性情，狮子有狮子的性情，最小的蚊虫有蚊虫的性情，它都有它的性情，因为它这个生命有它的性情。我们人的生命有人的生命的性情，人的生命的性情是倾向于犯罪的，这是人的性情。每一个人的和人的性情也不同，每个人的性情也不同，这是生命的性情不同。那么神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了，这个生命就有神的性情在里头。那请我们读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看没有，我们有神的生命就有神的性情啊，我们和神的性情有份。所以第五节马上就讲，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殷勤是神的性情，我们要殷勤，懒惰不行啊。如果是懒惰的人，可能现在还在床上，对吧？啊，有的人要睡到下午才起床，因为昨天晚上熬夜了。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这是神的性情。德行就是好的行为啊。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是认识神的知识，还要加上节制，要加上忍耐，还有前进，前进就是进前了。还有爱弟兄的心，后面还有一个，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那个原文没有爱，没有众人的心这几个字，原文就是又要加上爱，这个爱是神的爱，就是又要加上神的爱。这就是那个性情在我们里面了。你看圣灵所结的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那里都是神的性情，谦卑、忍耐、温柔，这都是神的性情。好，所以我们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有神的性情了。又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还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你看我们有两个保险，一个有神的性情。所以当我们要向弟兄动怒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首先这个性情就不平安了。所以啊，基督徒啊就会不平安了。你把脾气发完了，不但没有平安，你还连喜乐都没有了，肉体好像舒服了，但是你的那个生命不喜乐不平安了。 再加上圣灵要责备你了，指教就是责备，圣灵在用说不出的在那里叹息啊。好了，这个就叫我们里面的律法。这是我们的律法，所以我们里面的律法有神的生命，有圣灵的指教，而不是在外面。因此基督徒不要到外面去守律法，好，所以我们今天说到的律法的第三条啊，就是律法不因人守不好而废弃，所以我们看今天律法没有废弃在我们的身上，不但摩西的律法在我们身上成就了，而主耶稣充实了以后的律法也在我们的身上成全了。所以应该每一个基督徒对于摩西的律法来讲比他要求更高了，更充实了。这是关于第三部分，就是摩西的律法不能随便废弃，而是要充实而提高。第四，我们要讲律法是外天的，好，律法是外天的，这个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那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这里为什么讲律法是外天？外天这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是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说它是旁边进来的，或者说它是私下进来的，旁边进来的，私下进来的。那么请我们要读一点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五节，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第五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看神对以色列人犯了罪的以色列人，这个三十四章啊，是以色列人已经犯了罪了， 但是谁对他们说他神是什么？是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那就告诉我们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我们从旧约来看，神开始都是要给人恩典，神先给人恩典是什么意思？是神先给你的，这个叫恩典。律法是什么？是神要你给他，你要守律法吗？是要你要守律法，要你去做。恩典是不要你做，神是白白的给你的，这个叫恩典。所以在旧约，神对人都是给恩典。我们看亚伯拉罕，神给他恩典。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没有律法，因为亚伯拉罕接受神的恩典，他要神的恩典，神愿意给人是恩典。因此神的目的是要给人恩典，不是要给人律法。那么律法为什么又有呢？这个叫做外添的，就是从旁边进来的啊，旁边进来的。神的目的是一直是给你恩典，但是律法就是从旁边进来，或者叫私下进来的。那我们要看，开始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八节。百姓都回声，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你看以色列人有一个态度，他就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他们认为凡是神的要求他们都能够遵守。这是以色列人说的话。那么再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八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请我们注意后面两句，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情况，我们都在那里立志为善，看到没有？为什么？你想我总可以做好。以色列人在旧约所神所说的话我们都要遵行，我们能够守好神的话。那么今天一个基督徒也是立志为善，当我们说了谎话了，不平安了，我就想从明天起我绝对不再说谎话了。我今天发了脾气了，从明天起我就不发脾气了。我们就要立一个志 啊，今年圣经没有读好，过了年明年我一定好好读圣经，每天读三章，三章旧约一章新约，天天不停。我们都可以立这个志，因为我们立志的时候就觉得说我能够做，我能够做。可是你看保罗讲，立志行事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不行啊，你立志不行的，你做不好的。以色列人是要立志，神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我们今天也会立志。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好，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肉体，第二个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那么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十七节，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好了，这是两个问题，保罗都，就是罗马书第七章啊，是保罗的经历啊。保罗原来也不知道，保罗也是立志要行善。那么现在你看，保罗就想，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他里头有一个罪住在他的里头。第二个，他十八节就讲，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第二个是肉体没有良善，肉体没有良善就是肉体不喜欢，不认遵行神的话，肉体没有良善，里面还住了一个罪。好，以色列人不认识他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以色列人不知道他的肉体没有良善，所以他认为他可以遵行神的话。由于这一个缘故，神就要把律法给人了。啊，为什么是要把律法给人啊？因为你觉得你很好嘛，你什么都能做嘛。好了，所以神就要把律法给人了。神把律法给人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要人认识什么叫做罪。所以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血气原文是肉体，没有一个一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怎么样治罪。神给人律法的目的就要告诉人说什么叫做罪。没有律法以前，人都弄不清楚什么叫做罪，他觉得发个脾气不叫罪，打人不叫罪，我只有杀，那个律法来了杀人就叫罪。律法以前杀了人可能都不算罪，因为没有律法规定嘛，所以律法一定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罪。那么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好，所以神给律法的目的的第一条就是要你认识什么叫做罪。好，因为律法就规定了什么事是必须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比方说律法讲要孝敬父母， 你不孝敬父母就叫罪。律法说不可杀人，你杀了人，这个就叫罪。律法说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你贪恋了就是罪。所以神给人律法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人知道什么叫做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给人律法的目的，就是要定众人的罪，把每个人都要定你的罪，因为你守不好律法，所以就用律法要定人的罪。请我们读加拉太书的第三章，22节，加拉太书三章22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是所应许的福，因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出罪。所以，律法是要定人的罪。第一个叫人知道什么叫做罪，第二个就定人的罪，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称义，就是每个人都有罪，用律法来定人的罪，这是神给人律法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就是要全世界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这是罗马书第三章19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神给人律法，第一个是叫人知道什么叫做罪，因为律法就是告诉我们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第二个，神就用律法要定我们的罪，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守好律法，所以我们都有罪。第三个，有了罪就要接受神的审判，接受神的审判。第四个，神给我们律法的目的就是说我们的肉体是没有良善的，要我们认识我们的肉体是没有良善，我们守不好律法，而我们也知道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这是神的目的，给律法的目的。所以神原来不没有说给我们律法，只给我们恩典，但是人不认识自己的肉体，不认识我里面住了一个罪，神所以就把律法要给我们了，因此律法就叫做外天的，懂不懂啊？对不对？或者说从旁边进来的，神啊，按他的目的是给恩典，现在恩典看来不行了，只有旁边来再把律法给你加进来，对不对？好了，就律法就来了。律法来有好处啊，不是没有好处啊，因为律法来了你才知道我守不好律法，原来我认为很不错啊，立志行善了，我天天都在立志行善了，原来以色列人说不错啊，以色列人他们都说神的话我们都要遵行啊，好了，神就把律法来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受不好了，我们里面做了一个罪，我的肉体又是没有良善，因此律法就定我们的罪，让我们都在审判之下，这样我们才看我太危险了，我没有路了，我只有从律法里头转出来，到哪里去？到恩典里面去了。本来律法一来了，我们都走歪路了。为什么叫歪路？因为律法是旁边进来的嘛，所以我们都跟着律法去做了，大家去守律法，就不仰望神的恩典了。现在一走旁路，越走越远，越走越没有办法。好了，最后主耶稣来了，神的恩典又显出来。好了， 才我们人才觉得我实在不行，需要恩典，我们才转到神的里头去了。因此律法是外添的啊，律法是外添的。那么关于律法，从它的定义到律法的怎么来的，是为什么要给我们律法，我们就要说到这里。但这里头有的内容是我们以后还要讲的，还要重点的讲，但是因为今天要解释这一些，所以我们把有的圣经节提前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了，好不好？因为现在基督徒啊很难，因为现在啊有的人就讲你这就靠什么，靠恩典吗？那就不要有行为吗？就否定了，不要有行为，因为行为就是守律法嘛。但是他忘记了，我们基督徒是靠恩典得救了，但是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里面还有律法呀，对不对？里面还有充实了的律法，对不对？你不是没有律法呀，保罗说他还有律法呀，但是律法不是外面的律法，是我们里面的律法。所以以后我们还要说到题目，就是得救和得胜的问题了啊，得胜的问题啊。那么这是一步步，我们再往深处去讲。好，今天我们说到这里，就是把律法的初步把它说完，后面还要讲，就是明天下次我们还要讲，还要给大家讲义。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上一次说的和今天所说的有没有什么问题。上一次你没有来不要紧，因为上次没有讲义，今天才有讲义。上一次他们都是记笔记。
小弟兄问一个问题，不是今天这一部分，是因为在立法时代，在尤其是在摩西五经立法时代，摩西神界的摩西把他的十诫颁布给神的选民去守，那整个在摩西五经里面很重要的重点在讲这个怎么样靠着律法过我们的圣洁的生活，也要借着律法进入迦南地去预备他们过一个属神儿女性人。那在那个时代，那个律法本身对他们的意义是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读到摩西五经也是很重要，因为希伯来书也有提到一部分这些。那我是对那一个，因为刚好现在在读这个东西已经，那我是想说在那个当时在立法时代，立法本身是神要借着他恩典让他百姓去跟随他，跟他建立更好的生活，那一部分我们要怎么看？
好，那么神对摩西，这种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个就叫做神的恩典。因为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你看我们读一读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三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于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好了，神现在告诉以色列人，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就像一个老鹰把小鹰背在背上，我把你们背出来的，不是靠你们的行为，不是靠你们的力量，对不对？这是神的恩，神所做的，这个叫做恩典，好不好？所以神在这里是给他讲，这是神的恩典啊。因为是神的恩典，就不靠你们的行为，对不对？但是后来你一看，第八节， 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不好？那么这就是说他们不觉得是靠神的恩典，是他们能够行，我们都能遵行吗？好不好？我们都能遵行。神是用恩典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神击打法老十次，法老不要他们走，神把红海的水分开让他们过来，这是以色列人自己不能够做的啊。所以神说他像鹰在翅膀上把他们背出来了，现在离开埃及了。离开埃及前面有一条路就要进到迦南地区，对吧？神应许他们的这个地区，神就告诉他们，你们还是要靠我的恩典进迦南地，不是靠你们的行为，好不好？但是以色列人就有一个回答，我们都要怎么样遵行啊？就是我们能够做，神你说的我们都能够做。这一句话就告诉他们，他们不认识自己的肉体，以色列人不认识自己的肉体，也不认识他们里面住了一个罪，好不好？神的话他们做不好的啊。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理由后来是颁布十
诫啊？这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吗？就是说神为什么要给人律法，就是人不认识自己的肉体，人不知道里面做了一个罪，人认为我能够做好了，那么神就要把律法给人。律法给人的第一个目的就让人知道什么叫做罪，这些以色列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啊。二十章开始才叫做罪，因为二十章叫做十条诫了，对不对？前三条就是你违反了就叫罪，那么二十章还没有开始，出埃及二十章还没有开始，是没有宣布这个以前，以色列人不知道什么叫做罪，好不好？所以他们都要想我们要做好，神就告诉他们，那你好做可以，现在我就把什么叫做罪告诉你们，你们不能犯了，好不好？所以十条诫就来了，要孝顺父母，你看这是神规定了，这是第一个要他们知道什么是罪，好不好？第二个，神把律法给了他们以后，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守不好律法。律法不但是要他们知道罪，律法会定他们的罪啊，他们就会觉得我有罪啊，我做不好神的律法，因为律法是神的话吧，本来他们说神的话他们都能遵行，对不对？那么二十章就是神的话，他们就应该会遵行吧，但是他们遵行不了，这是律法的第二个目的，就是他们遵行不了。律法第三个目的，你们既然遵行不了神的律法，那神就要定你们的罪了，那就是要审判你们。
所以祭司制度跟献化献祭也目的也是要神。
好了，对，好，这种我们来说具体的，好，具体知道好不好？所以刚刚我们讲的神给立法有这三个目的，还有加上第四个目的，就是你要认识你的肉体，你做不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讲立法里头要包括两个部分，这个以后我们都要讲的，因为立法还要，今天我们讲立法和恩典，立法里头还有很多内容。律法里面，神给的律法里面要包括两个大的部门，第一个叫做典章，这以后我们要讲。典章就是说你怎么样来对付神，侍奉神，你怎么样对神，这个叫做典章。第二个叫做律例，律例就是说你怎么样对人，好，怎么样对人。十条诫里面的前三条是应该怎么样对神，比方说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第二个，不能做偶像来敬拜。第三个，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是不是三条了？这是诫命里头的前三条是对神，但是把它具体化 那就是神要有一个会幕，好不好？神要住在这个会幕的里头，会幕里面要有至圣所和圣所啊，这是会幕出来了。会幕还有一个外院，那里要献祭。为什么要献祭？献祭就证明你有罪，你守不好律法，对不对？守不好律法你就犯了罪了，犯了罪怎么办？你就要去献祭了，牵一只牛，牵一只羊去献祭，好不好？献祭的目的就证明我有罪了，好不好？会幕的目的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亮光啊，所以会幕里头有金灯台啊，好不好？我没有神的光，我不认识我自己啊。会幕里面还有一个叫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啊，饼就是代表生命的粮啊，就是我要能够守神的律法，要听神的话，我还得有力量，没有力量我不行啊，那就靠那个饼给我力量。你看圣所里面还有金灯台，还有陈设饼的桌子，好不好？圣所里面还有一个就是金香炉，金香炉就是祷告，好不好？那就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的代祷，也说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祷，好不好？就是我不完全了、啊、这就是会幕告诉我们。
那这是谁定的？要
这是神定的，这是律法啊，这是律法里头定的。
这个不是只有十诫
啊？对，这里只有十诫，但是你是二十章只有十诫，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那就不是十诫了，那就很细了。你怎么对人？
对
啊，这就很多了，内容太多了，好不好？那很具体了，那叫做律例。我们刚刚讲有律例，好不好？刚刚我讲的会幕圣所是讲到典章了，好不好？
所以典章我们一
般
讲就是说law，
就是对神了，
对神的
报告，叫做这个看英文是怎么翻译了，好不好？
就是他们要守的什么圣条例那些，
律例就是对人了，
对人的部分，
对人的部分。比方说哈，你要爱人如己，这就是对人的部分了，好不好？啊，
那就是十诫的里面的
从第十诫只是一个总纲，
总纲后面
里面就要分很多了，就具体化了，好不好？具体化了啊。
可是实在他们做这些也是因为神说的嘛，他说你们假如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救赎我的子民。
这是说神说你们要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约是双方都定的，对不对？神要遵守，他们也要遵守，但是没有律法，好不好？神和亚伯拉罕也定了约吧，但是这里没有律法。
所以从这里还衍生一个问题，这个约的问题，从创造神跟人就有一个立这个约，但是又人跟人因为他犯罪 break 这个约，
对，
就是神重新在为我们立了一个救恩之路。
对。所以这个约呢，最早的这个约呢，应该是说神和人定的约啊。我们看最早那个约就是和挪亚那个方舟有一个虹在天上，神就是让所有有血气的立一个约，就是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了，神定了这个约了。所以你看现在没有洪水来毁灭地，那将来神不是用水来把这个地毁灭，将来神是用火把地来毁灭。所以彼得后书告诉我们有有火要把这个天地都要把它烧掉，以后是用火。所以硫磺火符也是火，对不对？地狱里面也有火，神都是用火，不再用水了。
所以我们如果说从救恩的拯救的历史观点来看哈，就是神他说是守约施出来的神，那他因为他知道人离开他背叛他，所以他跟我们立的这个约，他也应许说他要持守这个约。但是为什么在西乃之约又定是要借着他所有的行在去表达他的恩典？是我们现在说西乃之约嘛，有人说的实际是西乃之约。
对，
那这约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有称的旧约新约还有
嗯，好，现在等等我们来守约哈。我们先这样讲，是在创造亚当夏娃以后，不是把他们摆在伊甸园里面吗？神造了亚当夏娃以后，神有一个规，和他们没有立约，但是神有一个命令，就是亚当要治理那个地，要把那个地治理好，啊，要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这是要亚当做的事情，神召亚当，亚当做的事情，亚当就应该按照神的命令去做，是要他做什么他就要做什么。这就是一个造物的主和被造的这个关系。亚当当时也的确做好了，做好了，他也在管理了。但是第三章撒旦借着蛇来试探亚当以后，这个情况就变了。怎么变呢？这个亚当跟夏娃就把他们自己独立出来了，他们就不听神的话了。神说那个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对不对？他们就不听了，我们就要吃。因为撒旦告诉他们，你们吃的日子你们就像神了啊，能够知道善恶。你看他们就想，我们要像神能够知道善恶。好了，现在人就不是听神的话了，人要和神平等了，看到没有？我要像神了嘛？原来只有神是神，现在我都要像神了。你看是不是要多出一个人来了？啊，他就多出一个，他想像是神了，那么人就开始犯罪，就堕落了。但是人犯罪堕落，人当时还有一个良心，好不好？他良心还不平安，所以当他犯罪以后，神就来喊他，亚当你在哪里？他说，他就躲起来了。他说因为我赤身露体不好意思出来啊。你看他就躲起来，为什么躲起来？他良心不平安。所以神在最早的时候是用良心来定人的罪啊，定人的罪，这是最早。因为神吹造人的时候，神吹了一口气，这个气就是人的灵，灵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良心，只是借着良心来定人的罪，这是最少。那个时候还不叫有约，因为神说的话人就要遵守，不叫约，好不好？这是神规定有一个次序要遵守的。你比方说今天做父母的，你有没有给儿子立一个约啊？我们两个立约，我遵守什么就没有的。我是父母，你总得要听我的吧，对不对？那是要听话的。后来为什么神给人立约呢？就是人不太听话，不听话了啊，不听话了。约是为着两方面立的，约是约束两方面的人，约要把神约束好，把神约束起来，约立的约要把人约束起来，就是哪些是我人要遵守的，哪些是神要遵守的，好吧？这就叫约了。所以我们说的旧约最早的约是借着挪亚的时代，神向全人类立的约，不用水毁灭那个时候，以后不再用水毁灭了。然后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了，神就向亚伯拉罕立约了。神向亚伯拉罕立约，就是把迦南地要赐给他的后裔，要他的后裔极其繁多。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正是在迦南地，神就立了这个约了，好不好？这个约是不能废弃的，这个约不是说一句话就完了，这个约在以色列人的身上就是以隔离来作为约，那就隔离了。每一个以色列的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都要受隔离，这是一个月。实际上这个月里面就有一个行为了，对不对？人要守隔离，人就是一个行为了，你必须去做。 所以愿里面就带有行为了。但是因为人还不能够从愿里面来认识自己，来约束自己，来控制自己，所以以色列人